金生活广播为您报时，现在是晚上19点。
每一天每一刻，让心灵插上语言的翅膀，翱翔，享受沟通的快乐，追寻情感的升华。这里是我们共同的家，天津生活广播91.1。
这里是 FM91.1 AM1386 天津生活广播，时尚健康领袖，都市服务专家，创造不凡，事业非凡，创业者说，让成功对你说。天气冷暖早知道，贴心服务在耳边，天津生活广播，生活气象。
今天是2014年4月8号，星期二，农历的3月初9。今天的限行机动车尾号是2和7。今天白天有霾，最高温度28度，西南风，风力微风。今天夜间晴，最低温度16度，西南风2到3级。明天白天晴，最高温度28度，东北风4到5级。明天夜间多云，最低温度12度，东风3到4级。很多女性都为脸上星罗棋布的斑点而烦恼。其实啊，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很多常见的水果都具有祛斑的功效。比如说香蕉，不仅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同时呢还具有能够淡化色斑的营养成分。在生活当中啊，除了可以直接吃香蕉，另外呢还可以把香蕉和牛奶一起混合，做成香蕉牛奶面膜敷在脸上，也能够起到很好的淡斑效果。另外，番茄的美容功效也是有目共睹的。番茄当中含有的番茄红素是一种很有效的抗氧化剂，可以快速地消灭体内的自由基，从而保证肌肤从内到外的健康白皙。而柠檬的美白效果也是有口皆碑，这是因为啊，柠檬当中含有大量丰富的维生素以及柠檬酸，这两种物质都有很好的美白以及养颜的功效。同时呢，您还可以在生活当中多喝一些胡萝卜汁儿，胡萝卜汁儿同样具有很好的祛斑美容功能。除了以上这些水果和食物的祛斑效果非常明显，您还可以用芦荟汁儿涂在面部，15分钟以后洗干净，芦荟汁儿的祛斑效果也十分的明显呀。
你有企业策划包装方面的困扰吗？你有企业推广定位方面的顾虑吗？为了帮助小微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创业者说节目马年全新推出特别板块私人定制之方案策划室，在节目现场给企业打造独一无二的企业包装策划方案，手把手帮助创业者制定新媒体营销策略，搭建空中创业对接解决合作的全新平台，满足企业最及时直接的上下游需求，为初创业者提供最实际的帮助。关注节目微信公众平台生活广播创业者说，获取更多节目资讯。
我是爱国者冯军。
每个人的生命都是有限的，千万别浪费在惰性和偷懒上了，做到真实、灿烂、感恩，不断创造价值，成功等着你呢。
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多种多样的风险，其中法律风险是多年来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很多企业认为在法律风险防范上的支出是可有可无的，属于可节流的部分。实际上，无数悲壮惨痛的事实证明，法律风险一旦发生，往往会给企业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甚至灭顶之灾。特别是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经济实力薄弱，内部管理不健全， 抵御法律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均有明显差距，往往一次失误就会给企业带来颠覆性的灾难。那么，作为创业者，该如何提高法律意识，达到运用法律手段，预防企业法律风险的发生呢？创业者说，周二创业话题，共同关注创业者法律意识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欢迎收听。创业者说，让成功对你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李想，欢迎您在周一到周六晚七点锁定 FM91.1 AM1386 天津生活广播为您带来的创业者说节目。市场经济是法治化的经济制度，脱离了法律约束的经济，社会的发展将无法想象。固然，市场经济会为创业者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使无数人实现了自己的梦想，但随着时代不断的进步，法律体系的不断完善，创业过程中的法律风险是创业者无法逃避的。因此，对于创业者来说，法律意识对于企业今后的发展影响越来越大。怎样储备相应的法律常识，以及提高必要的法律意识，就成为摆在创业者面前的难题。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创业者，与您共同探讨法律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这个话题。他们分别是天津康友律师事务所主任王连峰和全国优秀十佳理财师姚家军老师。欢迎今天的两位嘉宾，和听众朋友们问候一下吧。
各位听众朋友，主持人好，我是天津市康友律师事务所主任王连峰，很荣幸来到直播间跟大家共享今夜的那个法律和企业之间的这个话题。
好的，
好，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二位好，欢迎做客创业者说节目。也欢迎大家在收听的过程当中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平台与节目保持互动，短信平台地址10624900011，或者在微信搜索 CYZS_911，关注我们，将您的观点或报名参与节目的愿望发送给我们。王主任，当时您是怎么想到要成立律师事务所的呢？
我是那个2013年来到咱们美丽的天津，投资咱们建立一个天津市康友化工有限公司。
化工行业哈，也是别的行业。
开始是做化工行业，后期我们又投资建立一个那个同那个哈尔滨那个盛昌科技有限公司合作，成立了天津通富达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上了一个新能源仪表项目。在这个法律在这个企业经营过程中呢，我们发现了这个经营过程中涉及许多法律的一个法律团队，在这个运作过程中呢，我们感觉到法律非常重要。后期我们又成立了天津康友律师事务所，把这个团队那个带动起来。
您当时创业是其他的项目哈，其他的另外的两个项目和律师这个行业也不是太沾边的哈，后来专门也是成立了律师事务所，足见您对这个法律的重视哈。
对。
那当时也是为自己的企业也规避了风险是吧？
对。
也是这样的目的哈。您是不是也接触过很多涉及企业的案子呢？
可以说在这个生产经营过程中也接触了很多很多的案子。企业在这个经营过程中呢，
不仅仅是您自己遇到了法律风险哈，到后来您成立了律师事务所之后，也接触了很多涉及企业的案子是吧？
是。
那您觉得通常来说企业的法律风险一般可以表现为哪些方面呢？
企业的法律风险通常可以表现为三个方面，我觉得。
姚老师，您在这方面是不是也有自己的见解？
我觉得在我这十几年下海的过程中，一直是围绕着这些企业的法律风险不断壮大的。
您自己也是遇到过这样的风险是吧？
非常多。那种感觉就是 包括那个张瑞敏不都说吗，如履薄冰，战战兢兢。
嗯，没错。但是您没有像王主任一样成立专门的律师事务所啊。
我觉得在营销学有一句话说，不要为了喝一口奶去养一头牛。我就去依靠这些有专业力量的这些律师事务所，包括有一些相关的，像我们劳动法这块就用工也是去外包嘛，去找那些劳务派遣公司去签订的，帮我们把劳动法去管理起来。我觉得这样好处是什么，我花有限的时间就能解决更多的事情，然后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自己本专业里边就行了。
是，也是依靠专业人士哈。那王主任，您的律师事务所现在有多少名律师了呢？
现在有那个18名律师。
是
啊，其中实习律师是8名，专职律师是10名。
那您觉得企业在初创期特别容易遇到哪些法律风险呢？
企业在初创期，
是
初创期，实际上这个企业，一个是企业这个扩张带来的风险，一个是这个企业那个创业初期，创业初期带来也有一定的风险，因为创业初期对这个法律这个意识淡薄，对法律这个条文条也不是很清楚，所以说很容易造成对法律的这种忽视。所以说是造成很多很多的风险。在企业的发展过程中呢，就是这个企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尤其企业在这个扩张过程中呢，存在的风险更大。存在的风险如果是盲目的扩张，也会造成这种风险。包括法律方面的，如果是搞不好的话，企业要崩盘，包括现在像这个房地产开发的好多好多项目，现在都存在这些问题。
是，杨老师，您觉得初创期特别容易遇到哪些法律风险呢？
我现在就想到4个地雷，趟着哪一个都够呛。那第一个地雷呢，就是虚假注资，因为很多时候他没有这份钱，然后他呢也没有走相应的这种正常的借款渠道，他走了一些很灰色甚至违法的，那这种事情早晚会容易被发现，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隐患。第二个呢，就是关于赠送股权的问题，因为很多人不愿意注册一人的公司，一人公司无限责任嘛，那两人公司是有限，可是他又找不了另外一个，他就告哥们儿，咱俩挺好的，我送你点股权，也不写相应的协议，也没有赎回的机制，也都把这些注册的都去办好了，但是企业发展小无所谓，当发展大了，那这里边就存在一些问题了。人家你想把股权要回来，你说行，那你给我一些补偿吧，有可能这一个价格就很高，或者在负债的时候，那个人根本就人家没有负债，结果呢可能当企业破产，因为破产有时候还得就是可能在处理不当的时候并不是完全是有限的，还追究一些其他的一些里边的赔偿损失，那个莫名其妙那股东就会真的就莫名其妙存在了。第三个我想到呢，就是劳动法的问题，那时候都说的咱们几个好的就大家干，其实在劳动法不签署的情况下，这早晚容易被举报，而且现在罚款很高的。第四个雷呢，就是偷税漏税。一开始就觉得嗨，我小本买卖我无所谓啊，而且尤其打一些擦边球。其实现在如果大家愿意的话，还尽量把企业可以走成上市公司，哪怕新三板，它很多时候是最后那个时候就要补税了，它特别鼓励你企业有正常的交税，代表你的生存能力，也代表你是不是能够有正常的一个盈利状况，你才能有去发展。大家广求眼前，这种隐患都非常大，这四个雷很麻烦。
所以还是有一些要明文规定比较好哈。
遵法吧。
那合同管理当中的法律风险其实也有哈。合同管理当中的法律风险有哪些呢？王主任，您那儿接触到的，您觉得有哪些？
对于企业来讲，创业难，守业更难，企业可能因为一纸的合同盈利，也可能因为那个合同风险遭受损失甚至破产。合同法律风险是企业最常见的法律风险，也是企业应该引起最高层人员的重视。从我们经常那个接触到这个合同法纠纷来看，无一例外都是因为合同签订和履行那个不规范造成的，因此合同法这个风险呢，是中国企业目前面临的最大的法律风险。 具体来讲呢，就合同法的风险主要是那个包括那个就是有三点，这个就是这个包括这个签订前那个法律风险，合同签订前，合同签订之前呢，比如说这个对这个资质的审核呀，包括合同事实这个法律调查不清，也会造成这种法律的风险。再就是合同签订时，这种也有法律风险。比如说你对这个签订合同这个过程这个条款，那个签订时考虑的不周密、不健全，也合同的逻辑不严密，也是造成这种签订时的这种法律风险，对后患是无穷的。再就是合同履行时的这个法律风险，比如说履行的顺序啊，合同的履行不能履行等问题。所以说我们这个在这个签订这个合同时一定要注重这个合同的风险。
嗯，尤其是有一些比较隐含的哈，没有考虑周密的话，的确是有法律风险的。那杨老师，您觉得合同管理当中的风险有哪些呢？
我觉得那个王主任说挺全，我再想到一些很细小的吧。
嗯，
我觉得如果要涉及到那个海外这块，有时候这个货币计量单位你可少写一个字，最后都容易亲戚你想你是美元还是人民币，这一下就差了不少倍了。
嗯，
这是一方面。还有呢是那个违约责任。我曾经有一个客户，就是我理财的客户，他上一个企业就破产了，就是在违约的时候呢就说了，他给丰田做加工的，里边有一个细则，就是说因自己他的原因导致人家对方停产了，一分钟赔一辆丰田车。
嗯，
结果他们的员工采购的是假料，到了生产线上就引起了一些技术质量问题了，就那个人家设备就检验不过去，流水线根本也开不了，而且人发现的话人肯定也不开了，等到他们再把调货再生产再送过来，这企业就破产了。
嗯，
就这一项就破产了。
嗯，
再有一个呢就是属于那种打官司，假如说出现一些违规了，那都是叫什么，就是先小人后君子嘛，你小人这点你就没体现出来，尤其是
一定要细节都要考虑周密哈。
是。
嗯，那拥有专利产品或者是技术的企业是不是一定要有专门的法律人才为企业服务呢？王主任，您在办案子的过程当中有没有接触过类似的案件？
拥有这个专利的这个产品和技术，我们一定要有这个必须有一个专业的律师团队给那个把脉。
嗯，
因为这个我们的专业那个产品呢，专利技术都要经过法律保护，是经过法律保护的。但是如果你没有注册，也会受到这个很大，也会有很多很多的风险。比如说这个我们曾经接一个案子，是一个知识产权的问题。当时这个它也是一个也是个专利的产品，但是呢它因为它这个注册这个周期时间的关系，它可能是没有及时的去那个
注册，
所以说后来被人家给那个抢去了。
嗯，
所以说就像这种情况，我们的如果是说在签订的合同之初啊，我们如果是能够规避风险的话，就是签订这个保密协议和这个服务合同，那就不会出现这些问题。
嗯，
所以说我还是认为这个我们的专利产品就是一定要注重这个法律程序啊，签订及时签订这个保密协议和服务协议，因为我们技术和人才是最重要的。
嗯，尤其是拥有专利产品和技术的企业哈，一定要有这样的法律意识哈。杨老师，您有不同的意见吗？
我觉得可以双管齐下，一方面呢，相应的人员得有一些法律的常识要学，第二个呢，就是至少要请到这种兼职的这种法律的顾问，然后给自己做一个撑腰，因为这种涉及到专利这块要打官司，那都是很高规格的，数量数值都很大的。
嗯，
还是要谨慎为好。
没错。刚刚王主任也提到了企业在规模扩大的过程中也需要更加注重法律风险哈。您觉得在扩大规模的过程当中又需要特别注意哪些方面呢？
扩大规模是企业发展的重要途径，但是企业在扩大规模过程中呢，自然要遇到很多的问题，包括法律问题。比如企业想要这个长足发展，就应该拥有一套完善的这个法律体系。 建设企业这个文化，注重人才这个培养，防止这个核心那个技术人才这个流失。另外，企业扩大规模，企业的这个资金管理也是非常重要的。因此，防止这个企业的资金的风险，那个是也是非常重要的。比如在很多这个房产投资公司盲目扩大企业规模后，因为这个资金跟不上，导致资金链断裂，最后濒临破产。对于这些企业呢，还会有，对于这些企业必须有那个有，如果有上市计划的，这就需要有专业的那个法律人才提供专业的服务，从而能够顺利的上市，减少法律的风险。
杨老师，刚刚您也提到，相对于这个初创期哈，在扩大规模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要特别注意呢？
我觉得就是初创期还叫小打小闹，如果到这种开始到扩大规模的时候，有可能就叫万劫不复，破产就往往是在这个时候。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当扩大的时候，第一个想到就是钱去大量的花进去，假如说增加流水线也好，或者说是增加一些设备也好。第二个来说呢，就是技术上也开始又研发了，因为技术研发是属于投资很大，还不能马上见效了，这边也体现了。可是还没有相应的壁垒，没有保护啊，然后没有专利跟上，有可能这钱就白花了。第三个来说就人才储备，因为现在直接用技术可能说是还违法，干脆挖角，我把人才给你挖走。这块人才尤其达到一定的时候，就叫稀缺性的人才，那你被挖了一下，这企业就已经震动就很大了。再加上是什么，有可能在合同签的也有问题。例如说为什么去扩大呢？可能你有一个很好的客户，他找你下了一个很好订单，你觉得哎心花怒放，但是这个过程中也许是签的合同中就没有把一些什么如何付款啊，如何去如何的那些都没标注清楚，在执行的过程中更容易打歪歪，甚至说再有一些假冒伪劣啊，或者如何东西的，那这企业那个时候就太难了。
听您怎么说似乎是千疮百孔了哈。一定要方方面面都要注意哈。
对，我因为我服务经常是一些大客户嘛，在我眼中我觉得他们都太不容易。
没错。那创业者自身的法律风险是不是也会对企业产生影响呢？比如说像家庭啊婚姻方面的哈。
我觉得这个过程中就是看这企业家是不是首先还理智的在生活。为什么这么说呢？现在很多创业者达到一定经济能力的时候，他往往婚姻外头有一个异性的知己，对吧？大家最近看电视剧肯定也都知道我指的是什么。这种情况下会有非常大的经济上的纠纷的可能性。如果对方再生个小孩，那个小孩在法律上是有合法继承权的，所以这种以后打不清的官司或者很狠心也很重嘛，其实对于企业家并不好。而且企业家有一个特点，离婚一般离不起，因为在股权的这一块来说，是他婚后增值的那部分，有可能一开始100万的公司，就干着干着成亿万富翁，好嘛，这就厉害，从一个亿到100万减去的话，如果离婚的话是要给人对方一半的，所以他也离不起。第二个呢就是孩子的问题，要一个孩子继承还简单点，如果等到两个孩子三个孩子，这继承还得分怎么继承，继承的合法性和那种纠纷的成本。第三个来说呢，有一些讲哥们儿义气，哎行，假如说就像王主任，就咱们关系挺好的啊，那个您企业需要用钱了我担保，或者我用钱了您担保，有一方出事儿的话，这边就连带的就这企业可能就都跟着就会拿不到相应的贷款了，而且他自己资金就周转不过来了，也容易发生一些破产。其实听着多不容易，
所以亲兄弟也要明算账哈。
对，
这里是正在直播当中的生活广播创业者说，一首歌曲过后我们继续来聊今天的创业话题，法律与企业发展的关系。
传递着一个梦，跟随迁徙的 队向前，跟着我。
天津市残疾人联合会和天津生活广播共同举办的《中国梦我要上舞台》第六届天津市残疾人歌唱大赛开始了。
凡是居住和工作在本市的持证残疾朋友，只要你热爱音乐，喜欢唱歌，欢迎拨打报名电话6331-5526，6331-5526，找柴老师、王老师报名咨询，并有机会晋级决赛，赢取奖品。
报名时间为3月24号到4月10号，共享阳光节目将会全程关注，快来报名吧。
你有企业策划包装方面的困扰吗？你有企业推广定位方面的顾虑吗？为了帮助小微企业更好的生存发展，创业者说节目马年全新推出特别板块私人定制之方案策划室，在节目现场给企业打造独一无二的企业包装策划方案，手把手帮助创业者制定新媒体营销策略，搭建空中创业对接解决合作的全新平台，满足企业最及时直接的上下游需求，为初创业者提供最实际的帮助。关注节目微信公众平台生活广播创业者说，获取更多节目资讯。
我是李道奎，作为一名经济学学者，面对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我们应该把理性奉献给社会，把激情留给自己，这就是一个学者的社会责任。
企业在经营发展过程中面临着来自各方面的多种多样的风险，其中法律风险是多年来最容易被忽视的一种。很多企业认为在法律风险防范上的支出是可有可无的，属于可节流的部分。实际上，无数悲壮惨痛的事实证明，法律风险一旦发生，往往会给企业带来相当严重的后果，甚至灭顶之灾。特别是中小企业，与大企业相比，经济实力薄弱，内部管理不健全，抵御法律风险的意识和能力均有明显差距，往往一次失误就会给企业带来颠覆性的灾难。那么，作为创业者，该如何提高法律意识，达到运用法律手段，预防企业法律风险的发生呢？创业者说，周二创业话题，共同关注创业者法律意识对企业发展的影响，欢迎收听。您正在收听的是天津生活广播 FM91.1 AM1386 正在直播当中的创业者说，今天我们邀请到了两位创业者，与您共同探讨法律与企业发展的关系这个话题。也欢迎大家在收听过程中通过短信、微信公众平台与节目保持互动，短信平台地址10624409111，或者在微信搜索 CYZS_911，关注我们，将您的观点或报名参与节目的愿望发送给我们。企业法律风险可能来自法律环境因素，包括立法不完备、执法不公正、合同相对人失信违约、欺诈等等，也可能来自企业自身法律意识淡薄，对法律环境认知不够，经营决策不考虑法律因素，甚至故意违法经营等等。相比之下，企业自身原因引起的风险比例较高，主要原因是目前我国中小企业法律意识和依法治企的能力还相当欠缺。
继续来和二位嘉宾探讨今天的创业话题，法律与企业发展的关系。那企业应该如何建立法律风险防范机制呢？
我觉得还是要说要学，这是最基础的。就像现在税法、劳动法、合同法是一直围绕企业长期在存在的，而陪伴着的，出问题也容易在这几个问题上出问题。第二个来说呢，就至少你身边有个朋友懂这块，或者说你请个这种顾问，再有可能你就请一个专业的律师。一定要在企业发展的比企业发展的速度更快一步，就得有相应的一些储备了。假如说你看这个企业规模达到多少，你得储备到多少量，因为我觉得这样专业的人员是需要很信任的，你既得考察他的信任，又得考察他的专业，你才有可能去跟他去合作，这要有时间的，还有一个磨合期。
有的时候也应该请教一些法律的专业人士，
是
建立起这个防御机制。那创业者更需要储备哪些方面的法律知识呢？
我觉得法律知识，那刚才也提到了，像这些三个法，如果要说再增加的话，那么就从企业家个人的这角度，我建议再增加婚姻法，还有这种继承这块儿，继承应该其实也有相应的法律啊。然后，咱们有个句话叫做什么？创业难，守业更难。守业的时候，这如何传承也是一个问题。
其实您也
我觉得这个创业者呀，首先就应该了解最重要的是有三个方面，一个是对这个公司法要了解，再就是合同法，再就是这个税法，这三个方面呢伴随我们公司的成长。在这个三个方面呢，因为你这个公司法，如果说对公司法不了解，就会造成这个涉及到这么一个案子，就是因为那个当时在投资当时在双方投资过程中呢，其中一方呢，就是那个，就因为成立公司需要这个两个人到三个人股权，所以说这个他就随意找了一个人，但是公司没想到发展非常快迅速，当时就公司由当时注册资金是100万，最后公司到发展到3年以后，他公司实现了这种利润能达到总共是3800多万。后期那个，因为当时虽然说是你找了这个人，但是后期这个人呢就找到了他要这种股权，但依据这个股权那个协议呢，公司法的股权协议呢，你必须得给人这个股权，所以说他损失非常惨重，所以对公司法不了解，盲目的签字啊，盲目的送人的利用人的名字做这个股权，所以说也会造成巨大的损失。还有这个合同法呢，就签订过程中呢，就是也非常重要，条款我们要细致考虑清楚，因为你的一字之差可能就断送了这个企业。是这样。
刚刚您举那例子也是姚老师刚才提到的哈。在一开始随便找了一个人哈，这个责任就不清楚了哈。那具备法律知识或者是法律人才，企业是不是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
我想到的是三点。第一个就是虽然你请了，但是他是不是能够跟企业发展是同步的。假如说准备立这个项目，如果这个律师根本就不参与的话，那可能在一开始这根儿上就有问题。例如说你想去立项做的，对方给你去供应了一个技术也好或者产品也好，对方本身就是一个有问题的公司，假如都不是一个合法注资的，你就跟一个无效无法律这种叫什么没有主体的一个人去签订合同，这一开始就是一个失误，得他同步一直跟下来。第二个来说呢，我就还是要说同步的学习，因为律师他不是说天天能跟着在一起的，就像我自己有些事情我也不会说随时让律师跟着我，因为我有律师嘛，那我还是要这意识。第三个来说，一定要让这样专业人员得舒服，因为有的时候你虽然给工资了，但是你根本就不把人家当一个那种得给人像的尊重，或者说你得有一个对待专家那种态度，你很多东西的，你包括钱上包括感情上包括很多东西或股权上，看他在你这个项目之中到底占多大的，如果不给的话，往往越专业的人也许他就一疏忽，你还都觉得很安全了，其实倒麻烦了，或者说被挖角，他其实知道很多的这种保密原则，但保密原则在那个工资角度来说是要另外给人一块钱的，你要再没有这意识，有些人都没有给你保密的这种义务， 就很麻烦
了。嗯，所以不能仅仅是摆设哈。
对，
嗯，那创业者这个自身的诚信是不是可以取代法律的约束呢？尤其对于一个企业来说，嗯，
企业这个诚信对这个企业的发展非常这个珍贵的，诚信是这个企业更好的使企业走得更远，但是自身的诚信并不能取代法律的约束。法律的约束呢，约束力是全面而持久的，更主要的是法律的约束力是有强制性的，这正是道德层面的企业诚信所不能比的。企业自身的诚信应该建立在法律强制约束力的基础上，所以我认为两者是缺一不可的，能够共同促进企业的发展。
嗯，这个法律毕竟是一个底线的约束哈。嗯嗯，杨老师，
在某一个角度来说，诚信就代表你的一个度，这种度就是能够别人允许你犯多少错误的一种度的一种体现。例如说，假如说确实给员工没上那个五险一金，尤其一金无所谓，五险。这个时候，如果对方告你，那你就算是违法；如果对方不告你，这是一个模糊的，而且有些人他就不要，他就觉得我要现金。
嗯、
你如果要是诚信到了能让你很多东西的，也许这个问题就不是问题。
嗯
啊，就类似的这样，可能在供应商的角度，假如说你有一些质量确实没达标或供货晚了，有违规的这一块儿违那项的赔偿啊，怎么的，占劳占合同法有这一项，但是可能你诚信到人就给你忽略不计了。
嗯，你的意思就是说这个诚信它也是有一定的这个成本的哈。嗯、
首先其实诚信的成本更高，但是诚信做好的话，能够把这个法律执行的这个就能够降低一点标准。
嗯，但是这个诚信毕竟它没有一个确定的标准哈。我觉得也许它会是在这个法律，你觉得自己诚信了哈，其实但是逾越了这个法律的红线的，也有这样的。
得分什么样的事儿。假如说你供货晚三天，你在那个就是合同法里边你有一些赔偿的，有可能人就不追究了。但是你说了你供应晚三天，但你给的是假货，你很多假的产品，假冒伪劣的，那你人家告你一个准儿，这要分事儿。
嗯，无论如何，企业还是应该坚守自己的诚信哈。
对，
那当面临法律诉讼之际，企业应该做好哪些准备呢？
当这个企业进行那个诉讼时，有那个很多问题需要解决。我个人那个代理这个诉讼案件的经验来看呢，就是这个我们出现问题诉讼时也不要着急，要积极准备，积极应诉，要细心，要这个精心这个准备这个诉讼的材料，
嗯，
做好这个应诉的准备。如果说我们那个在准备过程中，如果是忽视或漏掉了这种那个有力的证据呢，那直接会对这个那个审判会造成直接的影响。所以说，就是出现问题不要怕，最主要我们要是积极应诉，积极准备，精心应对。
嗯，事儿来了就积极的要解决问题哈。嗯，杨老师，您有什么不一样的观察吗？
我觉得第一个先请一个好律师，所以这就平常的储备很重要了。由律师来看看相应的合同到底就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你先看自己的漏洞到底有多大，看看怎么个去弥补的方法。第二个来说，马钱，把钱得备足了，因为一打官司的话，企业，尤其是让自己的分什么这样的事情，如果员工内部知道的话，会人心惶惶，可能企业发展呢也会有一些停滞。这个过程中，自己的资金链有可能会容易紧张，你这个要跟上。第三个来说呢，要把损失进行高预估，你好知道能够承担的是多少，另外做出相应的几种预案，因为有一些官司进行下来的时候是把所有东西都冻结了，那你都冻结，假如说你办公室也不能进了，你设备也不能开了，你这企业还怎么去安排，你都得去有相应想法。
嗯，所以还是防患于未然哈。嗯，我国目前的市场经济法律是根据改革开放过程中沿海地区的广大企业经营者们的实践经验和实践理论所制定并不断完善发展的，这对我国经济的规范发展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与此同时，法律对创业者所产生的影响和作用也不言而喻。一旦企业经营者没有法律意识或者缺乏必要的法律知识，不会运用法律武器去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轻则经济上遭受损失，重则身陷囚牢，因此更需要提高重视。 那除了创业者自身法律意识的增强，员工的法律教育又应该如何进行呢？
我认为首先要那个对员工定期的进行那个培训，增强这个法律意识，倾听这个法律专家学者律师这个的意见，这样那个请他们多上一些这些课，这样呢能有员工能够有系统的学习，这样能够增加相应的法律知识，用这个法律武器武装自己的头脑。
嗯，
再就是在这个日常的工作和生活中开展各项活动，就是让员工的真正的学习到这个法律知识在生活中的这个运用。
嗯，
是这样。
嗯，您现在自己有
还对这个员工进行那个就是这个这个对他们的这个
是不是也在实际工作当中？
对，实际工作当中，比如说我们有个员工到那个超市去买这个食品，当时拿回来以后他发现这个过期了，但是呢他回来的时候呢他一个他发现过期以后呢他就找超市去了，要求超市进行10倍的赔偿。但是呢超市不赔偿，完后来我们这个他这请把我们的律所这个律师叫过去了，后来那个经过这个协商，对方还是超市还进行了最后进行了10倍的赔偿。否则的话他说超市他不愿意承担这个诉讼。
嗯，
按照这个法律程序应该是10倍的赔偿。
嗯，我们每一个人其实在生活当中也应该增强法律意识哈。那杨老师您有怎样的观察呢？
我认同就是日常的培训，但是如果要是为生动的角度呢，可以增加一些案例的分析啊，也用一些别人家的案例，就尤其跟那个企业发展息息相关的。还有呢可以搞一些知识竞赛，一些互动，一些很多东西的。
这也是趣味融入其中啊。
是。
那加强员工的监督和考核是不是就可以降低企业内部的法律风险呢？
我觉得就刚才举了一个例子嘛，就是把那企业都做破产了，他丰田的那个，如果他们对员工真的考核到了很多东西的追踪到了管理到了，那个问题不会说等到好像都已经变成成品了都到客户那引起那么大问题，它就里边内部的该相应的检验也没有执行，还有包括对于员工的甚至连那种精神教育我觉得思想教育也都没跟上，所以员工这么胆儿大这么重要的合同还敢进这种假冒伪劣的。
是不是他的监督机制也没有跟上？也不能光依赖于这个员工自身的监督，
对，一定要监督。任何时候就是在管理上应该有个闭环嘛，闭环必须要有一个监督。
是，还是要从自身找原因哈。那法律意识形态如何更好地体现在企业制度上呢？
从某种角度来说，我觉得，企业制度一定要是在本着那个，第一要守法，要遵法。所以它还是要有一定的这种基础。另外一个，在它的整个缓解过程中，是不是有相应的备案？就像我们自己的员工管理制度，就专门去劳动局去备案，那就是已经人家就在劳动法角度给你进行了把关。还有很多的那种报销制度，你是不是符合那种就是啊会计啊、税务啊这些角度的，都是有相应的这些，就不一样嘛。
那企业制度和法律约束在企业内部执行的时候，这二者如果发生矛盾，应该如何协调呢？
不管是这个企业的制度，还是那个与企业相关的法律约束，都是为了整个企业经营管理而服务的。大多数这个企业制度与法律约束是一致的，但是有时候企业的制度与法律也是有矛盾，规定的情况。当企业制度违反那个法律强制性规定时，这项规定必须是无效的，这也是国家相关法律的具体规定。比如说这个咱们国家有个那个企业一般那个女员工，就是未婚的女员工结婚以后，他们那个在生育过程中呢，就是这个孩子应该是那个好多企业跟他们签订的合同，就是你生育以后，如果是你在生育二胎的时候就给你解除合同，好多企业就不希望他招聘这样的员工，因为你那个如果是有这个超生的情况，违背国家的法律什么的，企业一般就是给这个辞退了。但是咱们国家的法律呢，根据这个婚姻法这个规定呢，那是不允许辞退的，应该享受这个企业应该享受，他在这个企业还应该享受这个那个所有的待遇。 但是现在现实生活中呢，存在什么呢？就是这个讲这个员工辞退现象比比皆是，所以说这个员工呢要运用这个法律的手段，哎，来这个保护自己。
嗯，所以有的时候这个法律还是要让它切实的执行哈。嗯嗯，那杨老师您有怎么样的观察？
我觉得任何时候还是以来执行法律作为第一个标准吧，否则的话你当企业容易都是擦边球擦边球，到哪天不定这一个跟头下去有多严重了，就像刚才咱们也说了，甚至可能都有牢狱之灾都有可能，所以还是要严格化一些。但就刚才您说的我就有感触，现在就那12333确实挺好，而且在劳动法角度来说很保护这种就是劳动者，不懂可以打电话去咨询，这是最最稳妥的方法。当然也要理解企业，就像我们企业也遇见了，曾经遇见过这样的事情，从怀孕第一天就不来上班了，因为他也知道你不能辞退他。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企业的这个为难，一个月给花着不少的这种劳动保险费，最关键是这企业还怎么管理，别人也在看，别员工就想了，哦，他只要怀孕，我们这大部分都是女生嘛，他怀孕可以不来了，企业都管，那过着他怀孕另外一个人怀孕呢，你说都这样的，企业不就光剩破产了吗？也是很被动嘛。
所以这个企业的法那个企业的规章制度与这个国家的法律相驳的时候，还是以国家这个法律为准绳。
没错。那有人说法律对创业者和企业的保障有一定的滞后性，二位如何评价这样的观点呢？
我个人那个不同意这一观点，提出这一说法的人可能是仅仅从企业的法律诉讼的角度来看的，企业发生这个法律风险之后呢，就需要诉讼或者其他法律途径解决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法律就成了这个弥补法律风险的工具，因此他们认为是法律在创业者和企业的保障方面是滞后的。但是从法律风险的防护和整体来讲，法律对创业者和这个企业的保障应该包括三个阶段：法律的风险发生前、法律的风险发生中，以及法律风险发生后。我认为在这三个阶段最重要的是法律风险发生前的保障。如果企业能够未雨绸缪，通过法律专业知识或专业人才那个防范法律风险与未然，才是法律的根本那个目的所在。如果仅仅是把法律作为这个弥补风险工具，就违背了法律的初衷。
杨老师您有不同意见吗？
我觉得这个就是对于根本就不去学习法，或者说不去很多东西超前的去有一些去跟得上思想，跟得上企业发展，那一定会觉得法律是滞后的。例如说像这劳动法的问题，你都觉得哎呀我很委屈，可是等到劳动监察部门都找上门的时候，那就觉得自己很受伤。但首先是自己没有学法也没有执行法，才导致了那样的一个结果。从某一点来说，一定我要强调的，哪怕你不懂你不学，你要有相应的人员，你是身边的朋友也好，你是请律师事务所给你做一个顾问也好，还是干脆你请一个这样专业律师，一定要有。否则的话不一定在任何，别说别说是未来了，可能现在这企业都不一定能存在，这风险很大的。
其实知法守法也是保护自己啊。
是。
那节目也到了尾声，二位还有什么要和听众朋友分享的吗？
我是觉得很感恩创业者说栏目。回想到现在我大概已经走入这直播间2年的时光，因为是在2012年的4月份就开始走入直播间了，也伴随着我一直在很用心的把一些心里话，尤其到大企业更严重，法律会能保护大家能更长久的存在。同时也要说事业和家庭的均衡也是需要的，千万不要说盲目在这种傻傻的奋斗上结果把家庭都忽略，那么就更不该。也在此想送一份祝福，因为今天呢是我的婆婆80岁大寿，但是她是在北京过，我确实晚上要来咱们这儿做直播节目，我也不能陪伴着他们过这样一个大寿，我在这儿送上一份祝福，也是想说每一个创业者一定要，哪怕你不能 这么用有时间去陪到家人的身边，但是你至少有这份心让家人感受到。像我提前也备了礼物了，前两天也请婆婆吃饭了，今天又打了一个电话，我从我的角度已经很用心的体现了，所以我婆婆也很理解我。那每个创业者都是这样，你用心的去做啊，家人一定会是你的支持和后盾，也会督促自己发展得更好。
嗯，也感谢杨老师哈，为了我们今天直播节目哈，特意放弃了这个家庭的团聚时刻哈。嗯，创业者是市场经济主体中最为活跃的力量，更好的保护公司股东的利益，促进公司的发展，是每个创业者永恒的话题。创业者储备相应的法律知识，不仅有益于维护企业自身利益，对规范提升整个商业环境也将做出巨大贡献。非常感谢今天做客直播间的王连峰和姚家军两位嘉宾，和大家一同探讨企业发展中的法律风险，分享各自的精彩观点，也欢迎更多的创业者走进我们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就到这儿了，主持人李想代表节目编辑刘鹏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生活广播稍后的节目，咱们明天见。
就在启程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不知以后你能否再见到我，等到相遇的时刻，我们再唱这首歌，就像我们从未曾离别过。这首歌
这首歌，记住我们的坚持从未变过。未来怎样的时刻，请你记住这首歌。
哎呦，车链子怎么掉了？
哎，大姐，我来。
哎呦，张大妈，买这么多菜，我帮您，我来。
旅客朋友们，请将您的行李放进行李架上。
哎，小姑娘，我帮你，我来。
余额不足，请投币。
哎呦，我这没零钱呐。
大爷，别着急，我来。
传统美德，助人为乐。
我来。
益
君一生，健康一世。益君堂，中国益生菌养生领导者，致力于传播和普及人体微生态学知识，引领微生态养生时代前沿，为百姓健康寻求理想方法，让您的生活更有质量。详情请您收听天津相声广播 FM92.1 AM567 14点到16点的益君堂健康科普论坛节目。
我想吃葡萄，
等它发芽。
我想吃桃子，
等它开花。
哎呀，有水吗？我想喝水。
还得等等。
等什么呀？
等下雨呢。
节约水资源，
这个不能等。